番外六。文石这一觉睡到了日上三竿，很奇怪，在他漫长的生命里，前900多年从不知道好好睡一觉是什么滋味。遑论一夜无梦到天明，偏偏这两年时常睁眼就是天光大亮，好像在一口气补足以往欠缺的那些。以前他睡觉总是很轻，稍有一点动静，哪怕只是风把窗户轻轻吹开一条缝，他都会骤然睁眼。现在醒过来，发现自己枕着沉不到的腿，或是压着沉不到半边肩，他都想不起来是怎么睡成这样的。起初文石还有点挂不住脸，醒了就翻身起来，企图用冷静又冷漠的表情掩盖自己睡了懒觉的事实。陈不到养了一年多，才给他养出了一点肆无忌惮的迹象。现在他至少睁眼不会急着起床，有时候实在犯困还会翻个身，用手肘掩着光亮再闷一会儿。一直到陈不到用指弯碰着他的下颌骨问说，你这会儿是撒娇还是使诈，他才会含含混混应一声，然后撑坐起来。比如现在，文石只是哼了一声，就感觉自己嗓子哑得厉害，于是默默抓了桌案上晾好的茶，一边喝一边垂眼扫量着自己。他身上就披了件罩衣，还不是他自己的，松松散散，一路敞到腰，遮是遮不住什么的，倒是显露出了很多痕迹。脖子上估计也有，偏偏今天是冬至，按照惯例他是要跟几个师兄弟一块吃饭的。文石摸着颈侧，开始在脑中追根溯源，明明昨晚最初是预备了要打一架的，怎么好好的衣服就没了。正反思着，就见陈不到伸过手来接了他喝空的杯子，顺手拎了茶壶又给他倒满，煞有介事的答道，因为你昨天穿了深黑色太沉闷，去了顺眼。文石放屁，这中箭鬼的理由也就只有这人能面不改色说出口了。他喝着第二杯润喉水，闷声回了一句，谁搭理你，然后就被捏了一下脸。文石好赖也是个魁术老祖，又凶名在外，这世上敢捏他的人，行，这个确实敢捏。陈不到推门出去，招了老毛和大小照交代事情，嗓音不疾不徐隐隐传进来，是个人都听得出祖师爷今天心情很好。文石又给自己倒了第三杯凉茶灌下去，确定嗓子不那磨哑了，才走到屋子另一边拉开衣柜门。柜子里衣袍层层叠叠许多件，他手都伸向那身蓝白的了，又鬼使神差收回来。过了有好一会儿吧，屋外的陈不到已经交代完了所有事，大小赵正要下山，扮演的屋门忽然
吱呀
一声响，陈不到倚着树转回头，就见某位魁师把自己打理得前前进进抬脚出来了。他长发竖得一丝不苟，衣领裹到脖梗，抿住的嘴唇在阳光下显得薄而冷淡，总之什么都跟平时差不多，唯一区别就是衣服是黑的。陈不到挑了一下眉，
咦，
他怎么突然改穿黑了？原本该走的大小赵刹住脚步，探头探脑，他们没听到陈不到在屋里说的那句话，自然琢磨不通来龙去脉。当然陈不到也莫打算让他们琢磨，他转过头来冲完长石路，抬了抬下巴，对大小赵说，下你们的山。依然是总而言之，师门上下真正坐在一块儿，已近黄昏时，老毛调味做了满满当当的炖锅，大小赵还煮了白生生的汤圆。古书里说冬至又名吕长，是万物之始，若是吃上一顿齐齐全全的饱足饭，便意味着长久的美满和团圆。真要算起来，这是松云山上下第一次真正坐在一块过冬至。即便是很久以前，庄野他们都未及惯下山，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齐全过。那时候的陈不到从不参与这些，因为他知道只要他这个做师傅的在一旁坐着，几个徒弟就总会束手束脚，尽不了心。好在冬至每一年都会如期来到，他们错过了以往的无数次，也还是等来了这一次，算是某重意义上的善报。可能是热汤入喉，茶酒过了三盅，钟思第一个歪斜下来，他一手撑着地，一手捏着青瓷盏，在腾腾白雾里出了一会儿神，忽然道，
师父，我想起自己刚上山那会儿了，太阴山大火。
陈不到应了一句，
烧了13天。
那年太阴一带突起山火，烧了整整13天，山下的人大半没于火海，余下的就成了流民。钟思是流民里最小的一个，不足4岁，他其实已经不记得前后的事了，只记得有人把他送到了另一座山下，对他说，顺着石阶上去能活命。
师父居然还记得？
钟思有点讶异，
提了就想起来了。
陈不到说，他总是这么说，但文石知道他就是记得。陈不到不爱记事，可当你聊起那些不知多久前的东西，他又总会接上一句，好像他只是瞥扫一眼万事就过了心。庄野生于钱塘， 3岁那年因为大病不愈，被弃置于观塘桥边。刚上山的时候又钱又瘦像只猴，吃什么都尝不了肉，足足2年才有了点孩子样。卜宁故乡在青州，出身并不算糟，却受累于天生的那一点灵巧。有人说他是酿胎里带出来的疯病，也有人说他大了注定吃鱼。他上山的时候是个晚春，看见满山鸟雀高飞的瞬间，眼里聚着光。中司是刘明送来的，那时候陈不到正在太阴山送那一山的亡灵，偏巧错过。要不是常去山里的樵夫照应了2天，可能就没这个徒弟了。而文石最小，是他从尸山血海里领回来的，在山下养了1年。上山的那天是冬月16，他炉子上烹着酒，炉火烧得正红，外面霜雪裹满了山松。陈不到其实哪件事都记得，只是当初做这些全凭机缘天意，倒是从没想过这几个徒弟会在这条长路上跟着他走这么久。老毛收起炉火的时候，雪下了一阵刚停，月色朦胧不清，是雾一样的微光。围坐于桌边的师徒众人站起身，理了理袍衣，前后出了门。冬至天寒，又是祭祀的重节，他们今晚谁也不得闲。文石跟在陈不到身后迈过门槛，抬眸扫了一眼整座松云山，清清寂寂，像是少了一点什么。他愣了一瞬，忽然记起来，久远之前的冬至日不会这么清静，松云山下那些城村会放百十盏天灯，祭奠的香火长长袅袅，升到山腰才会化作雾岚，于是满山都是人间烟火味。如今那些村落早已了无踪迹，山下也没人再放天灯了。文石正然片刻，忽然动了几下手指，细长的葵线在夜色下无声铺散出去，下一秒山道两边就浮起了明黄色的虚火，从山脚一直亮到山巅，乍看过去就像千年前满山的灯。陈不到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笑了。接着这群人便沿着灯火踏上石道，他们像过往的每一天一样穿过松风下山道，然后各府东西没于人潮，去做他们长久在做的事情。金翅大鹏一声轻笑引入云后，大小召化作2道白影奔袭进灵涛，只有满山天灯似的火光静静地浮着，映照一条归家路。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，最初松云山下的那些村城过冬至是不放灯的，那个习俗总共也就持续了100多年。如果有人能找到最古早的村志，或许还能看到一些痕迹。村志里说，那些天灯其实就是放给山上的人看的，纪念百余年前这座无名山来了一位神仙，他立碑于山下，定居于山巅，从此无名山便有了名字。世上确实是有这样一座山的，它山巅常有风雪，山坳有一汪灵泉，长风入林，涛声百里。它有一个仙客取的名字叫做松云，松者山魂也，宋属银寒，云者众也，苍生如海。作者有话要说，这篇文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想说的都在故事里，希望有些人能被安慰，有些人会看得开心。